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跟大家分享哦，自媒体斜杠哦，这好像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或者是很多工作者会觉得很不错的一种生活工作形态。但是啊，要如何下手呢？然后甚至我可不可以做得长长久久，我对自我要有什么样的认识跟观察这些都很重要哦。邀请到的是自媒体斜杠教练亨利温，亨利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Hello， 微微 ，Hello， 听众朋友，
邀请到亨利哦，我们聊到就自媒体斜杠这件事情啊，就是很多人是很敬仰的，很憧憬的，会觉得说我也好想要哦。但实际做下来哦，确实又有很多的挑战。像亨利之前跟我们介绍到说，包含自己在摸索的阶段啊，其实也酝酿了蛮长的时间，3年，然后开始才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起步。我觉得说真的哦，3-4年，有些人可能觉得长，有些人觉得短。如果问我的话，我觉得其实蛮快的。
哦，真的吗？
对对对，因为如果说真的你没有一些方向，只是单纯的铺天盖地的什么都做的话，你可能就是摸索期就会特别的长。
对对对，
等于说也不是说没有累积啦，但好像就会有一种没有找到要集中火力的地方。
对对对，
那感觉时间就容易耗在那边。
没错没错，然后你可能很容易做个3个月，休息个2个月，再做个3个月，然后不知不觉1-2年2-3年过去了，但还是没有办法聚焦一些特别的成果。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也许有些人一开始单纯只是说啊，反正我就是兴趣嘛，然后我喜欢这个类型嘛，我就当就是当脸书一样，自己爱 po 什么照片就 po 什么照片嘛。有些其实老实说也不见得是因为一个什么多么了不起的理由
啊，真的真的。
但是说如果你真的考虑过说要把这件事情慢慢的系统化，然后慢慢的去知道说自己适不适合朝这边走的时候，你就必须更仔细的去盘点一下你目前的状态是什么，然后你还有什么样的资源，你的能力的一个情况是有什么样的变化。不过刚刚讲到说我们从自己的兴趣聚焦到包含亨利自己有找到说不管是自己的兴趣还有发现市场的需要，
对，
他会觉得说这有赚头嘛，不然喜欢的东西没赚头，其实好像也搭不上线哦。那真的要下一些功夫，那任何的专长跟兴趣都可能变现吗？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好像看到现在网络上大部分都是什么什么内容，那我刚好就都不是那些内容，那还有办法发展吗？所以有些人会挺却步的，会觉得第一个是现在有的好像已经很多人做了，而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要的好像也没看到有人做，那我该怎么做？这两个方面会让大家蛮困惑的。
OK， 那这边需要比较做一个完整的论述哦，我会分成两段，我们来拆解一下素人然后斜杠自媒体变现的底层逻辑。第一块叫做探索式的目标，比如说我今天很多兴趣很多专长，但我不晓得哪一个可以变现，所以对关键的方法就是透过大量的尝试之后，我们先聚焦一个你的生活中有优势的资源，你可以更好做分享的内容。什么叫优势资源呢？比如说我有一个自媒体的朋友，他嫁去东京，东京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台湾人也对日本旅游蛮向往的，所以他的优势资源叫做他就住在日本东京，他可以截取跟拍摄大量漂亮的素材，他就以日本旅游为主发展了10万追踪的自媒体，这个叫做他的优势资源。当然他也有兴趣，那你可以反观回顾自己的生活状态，叫做你生活中有没有因为工作的内容或是自身的兴趣长期且深入的接触某一种类型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呢还是你的身旁的亲友都会找你做咨询找你聊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对极简整理家里非常在行，甚至他的朋友都会问他说有没有推荐的居家小物，所以他就可以发展成一个分享居家好物的自媒体账号。乍听之下好像不知道怎么变现，不过就是分享生活的东西嘛，但你发展到一段阶段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有这个兴趣偏好的人追踪你，所以你可能可以开团购，所以有可能会卖居家的厂商想要找你业配，甚至你可能可以出一堂线上课程叫做如何成为一个称职的主妇。任何机会其实在你持续耕耘一段内容之后都会产生变现的 需求。而有的时候啊，这个变现的需求也不是你想到的，而是一直有粉丝，一直有朋友问你该怎么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所以才意识到，
就发现哎，这个有搞头啊。对对对对对，就好像我随便快速举例，比如说其实买机票也有人在开线上课程教，因为你的里程数怎么换、
哦啊、
你怎么
查
怎么买，哎，其实都是 know how、好，包含说像是怎么去学习一个语言啊，怎么理财，怎么就是非常多都会展开相关的课程，包含像是怎么打扫家里，居然也有很棒的线上课程在贩售，像是一些居家整理师等等的。好，这个叫做探索神目标，也就是你不知道要以什么变现，没关系，就先做你有优势资源的内容来做。这种叫做可能这个方向比较适合会观察会思考的人来发展，因为你平常会去观察说哪一个行业它的需求很高，比如说你观察到很多人的财商好像都不到位，不同的人都还是需要去理财，你会发现理财是一个永恒痛点。好，所以你就开始理财为主，开始经营相关的内容。那又或者是说，比如说你发现，卖钢笔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意，为什么？因为它利润很高，因为它在台湾没有一个指标性的自媒体在讲钢笔，刚好你有兴趣，或者是说刚好你觉得这个东西很棒，所以你就投入时间，以我要成为钢笔专家，卖钢笔赚钱为目标，开始规划你的自媒体策略，开始大量的跟学习有关钢笔的内容。这是一个举例，叫做你很聚焦的针对一个赚钱的选择，以终为始的回头，让自己成为这个专家。所以像是比如说有的我过去有一些服务的对象，他们是身心灵的教练，他们是健身的教练，他们就很明确知道说身心灵的市场很大，瘦身的市场很大，所以他们要靠接学生来做这个调频，做这个疗愈，做这个健身为主来变现。所以他们就以终为始开始思考，我要分享哪些内容让别人才会相信我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就逐步的去堆叠相关的技巧跟知识与内容。所以我们有两种方法提供给各位听众，你可以看看你是很目标导向的类型呢，是比较 chill 一点，比较想要做些什么但不晓得怎么开始的类型。如果是比较 chill 一点的话，那我们就用第一种探索式的方式来开始做。
其实都是回归到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尝试，就是兴趣开始的。哎，我单纯只是纯分享啊，也没有想过要有一天他可能可以给我带来一些额外的收入。
对，
那或者像刚刚讲的，其实我是有计划性目标性的，觉得说好像这个东西有这个需求在但是还没有人做足够的供给好像做的人还不是很多。那也许我可以开拓一个全新的路线。那确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会需要很多对于市场的观察啦，或者像之前亨利有不断讲到，其实你会反复的再去思考说自己的一个变化。
对，我
到底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是不是学到了更多东西？其实这些是很重要的。这样想来，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遇到觉得在做可能斜杠的时候最大的困境？就是现在可能已经度过去了，但当时是觉得说，是蛮严重的，或者是让自己蛮困惑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的事。
OK， 其实有两个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讲第一个，我最大的困境，好，就是其实是内容形式的偏好一直在改变。我过往都是做图文起家的，那做了3-4年的时间，但是短影片，特别是在手机看的直视短影片，它大概就是在2022、2023的时候整个席卷，然后包含像 IG 的演算法也改变。那对于我一个比较不喜欢对镜头影讲话的人，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我就是文字思考型的人，但我今天要开始录音，要开始上字幕，要开始做短影片，哇，真的非常困难。所以2023年纠结了一整年，但我真的发现其实短影片有一个流量的红利，然后也可以更好的触及到新的用户，所以我在2024年毅然决然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叫做我要做100支短影片，让我的社群内容再上层楼。那我2024年初的时候粉丝数是7万，到了2024的年底粉丝数9万，也就是说这一年我真的做了100支短影片，涨了2万粉。那它的触及为我的课程跟我的知识产品的销售带来了200多万的营收。换句话说是其实困难一定会发生，但 你解决它搞不好就是一个契机，让你可以转变，让你可以起飞这样子。哦，对 对, 對，
就心里当初有一点抗拒，
我抗拒了一年，我抗拒了一年。
有，我完全可以理解那种感觉，因为这个大环境的变动也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嘛，就突然这个东西就流行了，或者是它流行的程度还侵占到原本我可能发图文的这个需求，對對對對對對，因为大家就突然都喜欢去看影片，不喜欢看静态的东西。嗯、那我到底要跟还是不跟呢？
啊、对。然后因为图文我还是有自己的利基点跟流量、嗯、所以并没有说很急着一定要改变，可能我的
还在观察一下，
对，我的流量就是下 5% 下跌 10% 下跌 15%、嗯、就都还不错，都还不错。嗯，那到一个点的话不行，我一定要整个
要试试看，
对，要试试看了、嗯、对对对，因为我感觉到危机了，
这感觉心里会有一些挣扎，就很像好比说突然老板叫你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
哦，对对
对,
对，
但是还边拖拖拉拉的感觉。
嗯嗯嗯，没错，
可是真的会，因为你要自己管理自己嘛，因为现在没有、嗯、就是说老实话没有老板，那你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你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要赶快做呢？
对，
如果太晚做是不是好像也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咯。
对对对 对, 对，
你如果要学，例如说我以前不会这个技能，那我要学、嗯、要研究要赶快，这是刚刚讲第一个困难，后面还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吗？
非常有意思哦，其实我过去五年一都是在比如说从硕士到有正职工作的同时去发展这些事业、嗯、但到2024年底我开始意识到我的产值不一样了。嗯，一样是一个正职，可能那时候年薪80万，但是我用下班时间做的东西居然可以给我带来近300万的营收。嗯，那我还需要有正职工作吗？
在白天就可以做别的，
所以我不免的还是陷入到了这个困难、嗯、但我经过了非常多的思考，其实也有把这些反思跟结论整理在我的社群上、嗯、那这边也跟听众朋友做分享。我后来是从职涯的格局来看待究竟要不要全职做自媒体、oh. 啊、为什么说格局呢？是因为我想的其实不是我今年明年后年可以赚多少钱，而我想的是我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我现在所做的事情跟累积能不能帮助我成为一个更有社会影响力的人，能不能让我在职涯走得更宽广跟更远。那我推测下来就是，如果我现在做一个全职的自媒体经营者，可能想到的生活样态不外乎就是绞尽脑汁在出课程，就是写一堆贴文、嗯、或者是在受到很多演讲的邀约去演讲、嗯、坦白说没有不好，钱也不会少，但它局限了我的生命的养分。为什么这样说、嗯、因为当我今天还有个正职身份的时候，等于我是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嗯、拿着一个企业级的资源带着一群人在做一些事情、哦、而我的自媒体我可以下班时间我早起，然后我高效去继续做我的贴文，做我的课程跟做我的演讲。换句话说，我大家可以把这个阶段想象成是已经不单只是为了钱了，而是在公司工作有点像是重训，我们针对特定的肌肉做大重量的锻炼、高压的锻炼。比如说你的职责，你要带领团队，一定会有一些特别的能力要锻炼。而下班后的斜杠叫做有氧，全身性的、软实力的、持续性的，在持续累积我的资产跟我的影响力。嗯，对，所以我先跳脱什么全职可以更自由赚很多钱这样子的想法，而是回归到用五年、十年、二十年的格局来看待我今年在做的事情，做到一个更长远的累积。嗯，这虽然很流畅的讲出来，但其实我也是纠结的非常久。
有，我可以理解，那一定是很难做的决定，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很多人开始做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一方面是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就他可能是公司的职员，
没错，
那结果还真的被自己弄到说，哎、欸，好像蛮有钱的，
每个月50万-10万可以活下去了。
对对对，那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要不要离开公司呢？嗯、那我确实也遇到蛮多不同这样自由工作者或斜杠的人的经验，是觉得说啊，也许离开公司，他想要发展的他的自媒体是更宽广的，或他喜欢这样的生活形态。
对, 對, 對，
就说你没有被公司绑住的感觉，那确实是一个优点。
对，
那当然也有会像亨利讲到，就说，哎、欸，我如果继续待在公司里，会有一些其他的好处。嗯，然后那当然它有一些挑战，就说因为你毕竟你有一些时间就是被卡住的，
绝对是有挑战的，
然后你也蛮累的，说老实话就是你白天要为公司卖命，然后你的假日跟休息你可能
为自己卖命，
对对对，那
对对对，
就会你有没有体力或能力再把这件事情走得更久，就会蛮需要评估的、嗯、我自己会觉得啊，放弃这件事情比做还要困难。
哦，其实到后来是，诶、欸、放弃一个职涯或是放弃一个 斜杠的事业会很舒服，可是很困难。有时候放弃比坚持更困难哦，坚持还比较容易哦。
坚持就是，尽管可能现在也不是太成绩，但你就是觉得说，反正我再撑一下。你知道台湾人都是毅力惊人，
毅力惊人，再撑一下，再撑一下。
对，反正苦也不是只苦现在嘛。那你说我现在好像被迫要做，就是选一边的时候就好难，因为会觉得说，如果我放掉了，那结果又不尽理想，该怎么办？
对对对，没错。
那这样会心里要怎么去平衡跟调整？像刚刚讲到说，很多人在转换的时候一定会这样啊。哎，我如果离开公司了，那假设我斜杠之后，我今年过得好，不代表明年会过得好啊。那我该怎么办呢？会很害怕。
好，其实这边也跟大家分享我的三个怎么管理生活的方式哦，包含像前面的心态跟压力。第一个可能跟微微的问题有点不一样，但我想先强调就是我觉得保持运动习惯真的超级重要，不管是在做所谓的决策或者说心理的压力，还是说你要能够下班后持续斜杠，我其实把运动当作是斜杠的一个 task。它不是一个兴趣或是一个娱乐，它是一个任务。为什么？因为运动它能够舒压，它能够转换，它能够有更好的体能，更好的持续力，让你在不同身份之间转换。这是我的第一个技巧。然后第二个技巧叫做会从我做哪一个决定比较快乐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对，因为我发现其实放弃会让我变得不快乐。不快乐的点在于说，我会失去一些我本来已经还能掌控的东西。他这个感觉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就拿女来讲好了，我今天有个90分，但放弃这个，我是不是有可能拿到100分的女朋友？但
不知道，
但你不知道，对，这是一个非常的逻辑的谬误，对。但是你反而应该要去想说，我如何继续珍惜现在的女朋友，然后把她养到100分哦，类似像这样子，对对对。所以珍惜也是在做取舍跟选择的时候一个另一个角度的思考点，叫做我珍惜我现在有斜杠的生活，我可能很贪心的想要更多的自由或不想被绑住，但更多的追求代表更多的决策，表交换跟取舍。那如果我珍惜现在的生活并把这样子的平衡做得更好，其实我们有不同的角度，叫做我分享的第三个技巧，也就是纵效。第二个技巧叫珍惜，第三个技巧叫纵效。什么是纵效呢？就是我开始会不断的尝试要怎么把我自媒体的人脉验跟累积放到我的公司上，帮助我工作做得更好。所以我会主动跟老板说，因为我在做自媒体，所以我会写文案，因为我认识一些厂商，我要不要接到他过来跟我们公司的 IP 做一个合作，
他可以融合加成这样子。
对，然后我也会尽量把我正职工作的养分跟经验跟人际关系跟人脉放到我的斜杠的事业中去做推广。所以很有趣，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在媒体代理商做品牌经理，所以还以 KOL 的身份接公司的品牌合作案，就还蛮酷，有点像在帮公司救火啦。因为公司有一些案子找不到适合的 KOL，
同时甲方又乙方
啊，对，我就甲乙方这样一起做。然后老板觉得 OK， 反正也没有说是图利自己的，而是因为真的找不到人，然后亨利愿意下班时间搞写这个文，那就让他去做这样。其实也就是大家也都知道这样子，对。所以我想讲的是额外补充一点，我觉得我也是幸运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人的职场状况不太好，你可能遇到不讲理的老板，遇到过高压的超时的工作内容，跟就是压榨影响到你身心状况工作环境，
没错。
好，那如果你真的有这个状况，其实要想的不是斜杠求生，而是赶快离开那里，换一个好更稳定的工作。对，这也在我的书里面有写到，其实不是任何人跟任何阶段你都适合斜杠。如果你的本职身份，例如说你小孩刚出生，你都还不会带他，你就想增加收入，这样不太对。例如说你的正职都还做不好，然后甚至有遇到一些不好的状况，你还没处理，你就想斜杠，可能也不太对。你要先处理好你本职的阶段。那我刚好可能是我有不断的在学习跟输出吧，我觉得我在工作与人际的平衡都做得蛮好的。我必须说，我之前待过的公司都是我心中定义的好公司，然后我也能够准时上下班，也能有效率的完成正职的工作。老板也不会因为知道我有斜杠身份就认为我的 KPI 没有达标，反而会持续有达标，都有不断的被指加薪。对，所以我觉得我刚好做到一个正职上备受认可，而且有加薪，而且还能够下班平衡我的工作的一个阶段。对，所以我才会想说要珍惜，然后要纵效， 让人都可以做得更好、
没错没错、就说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然后看起来这些东西也许一开始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
对，
但其实那些东西都有关联，
都有连结啊。
对 对，你只是还需要点方法跟酝酿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跟这个可以串在一起。
对，没错。
然后我以前300年前做的哪些事情，诶，很多东西你说看起来当时也不过帮个小忙，但其实都是慢慢的累积、所以我觉得
真的
运用在生活里面，或者就算你现在也没有想过要，但是你踏实的把自己的生活跟工作做好、其实有的时候有些机会就会找上门来。
对，没错，就是这样。
然后你就突然莫名其妙的，诶，好像又可以再去学别的东西，做别的东西、那有的时候斜杠不要把它当单纯的当做一个跟正职工作区隔开来的事情，说不定其实你现在生活就很斜杠了，你自己没有发现。
对，你可能自己还没意识到。
对，你自己只是觉得说我好像东忙忙西忙忙。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地方哦。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尾声，我想要请亨利快速的分享一下说，那我们真的有这样子斜杠的一个生活的憧憬跟目标，尤其像其中一块是自媒体嘛，这是现在非常夯的一个工作，
是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特质是比较合适的，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在面对这个工作条件的时候，他也许他要比较能够面对失败啊或什么，你觉得根据你自己的亲身经验还有你的观察、大家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或条件是比较合适的？
我觉得有个特质是，首先你要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
哦，
你不一定要很乐于在这件事情上，但你必须愿意去切割一些你的经验跟你的技巧，因为有些人他是非常重隐私的，他不希望自己任何的故事经验或是知识被人家知道，因为他预期这可能会为我带来麻烦，比如说别人知道我会做这个工作，那我是不是要多做一份工作之类的。
对，
但所以我觉得从心态上，你可以先从一个比较开放式的角度来知道说，我切割部分好的经验跟好的技巧分享出来，那即使有新的工作机会，那也是对我的一个历练，也是一个能为我增加收入的机会点。好，这是一个，所以愿意分享我觉得很重要，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叫做逐步实践。为什么说是逐步实践呢？因为其实蛮多人他们每年有一些目标，例如说我要减肥，我要学英文，我要增加收入，但他们的叙事都是我有空就会去做，他没有办法把这些比较抽象且大的目标拆解成明确的小步骤。那我觉得做自媒体或者做斜杠有点像是当自己公司的老板，你要把你的生活当作就是一家比如说叫亨利温的企业来好好经营，你就必须要拿你在工作上这种逐步实践的技能来处理。好，那如果第二块你不会的话也没有问题，在我的书里面其实有很完整的教大家专案管理，去逐步实践你的斜杠点子到落地变现的具体方式，大家可以去书里面看一下。这第二个、第三个我觉得要叫做就是不怕失败。不怕失败它很大众，好像任何什么事情都要不怕失败，但坦白说做自媒体做斜杠更需要不怕失败、因为你很需要去做一个 A/B test、你要去尝试说，哦，我今天这个内容我这样写这样发一定会有不好的，一定会有好的，那我今天我要开始自主销售一个产品一定会卖得好或卖得不好、你要能够接受这些多元的可能，然后从中找到下一次怎么变得更好的方法。
是，
因为有些人我带过的一些学生，他具备一切的知识跟经验，但他就怕他的第一篇贴文表现不好，他就一直不发，一年两年三年都不发。那你不发你怎么知道会不会不好呢？
不好再说嘛，不好再想办法。
但他就怕不好啊，所以就不敢发。还有人在变怕跟大家说我要卖讲座咯，大家会讨厌他，觉得失败、
好像你动不动就要收钱那种感觉。
但搞不好人家很需要啊，可是你害怕失败，你怕被嫌弃，怕没人买，你就不去做，那就没有可能性、所以真的不怕失败，在拓展多元的人生可能性的这点上是非常重要的特质。
是，大家真的可以来参考我们刚刚讲到自媒体斜杠一年我多存了250万，听起来大家都是看到250万然后去看到这个，
然后想说翻翻看这本书在干嘛这样。
因为毕竟现在赚250万也没有那么容易嘛、但确实哦，生活的菜有很多种，也不代表说哎呀你现在 稳稳当当的在公司工作，你一定要斜杠，这也不见得嘛。
对，不见得的。
说，但是你可以去认识一下这样子的一种工作形态，或者是很多人很在乎的这种工作模式的一个趋势发展。那我觉得亨利有很多的观念，它不是只是否斜杠或自媒体，而是说我们平常啦，日常就算是学生啊，或者是上班族啊，你都可以用一样的观念，你的工作挑战上面，然后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累积下，包含你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状态啊。我们除了那个养家活口赚钱之外，自己的一些变化成长跟提升，也许可以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些全新的改变，然后是往好的发展，然后不要去排拒任何新的可能，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改变，你是、
啊、真的，
对，你日子过得好好的，突然都有可能会遭逢巨变嘛、那我们要保持这个弹性哦，可以持续的来学习。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自媒体斜杠教练温亨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非常谢谢亨利。
谢谢听众，谢谢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继续邀请到是亨利温龙来跟我们分享自媒体斜杠。我觉得除了他的个人经验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套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嘛。现在的工作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困境想要突破，你一直在累积蓄能，那终究有没有大爆发，让自己在事业上面职业上面有所突破呢？其实斜杠真的是一种精神，让我们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它也是一种态度。很多人可能早就斜杠了，并且你可能早就是斜杠大师了而不自知哦，你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为自己带来更好的生活。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啦。
一次又一次的不告而别，就这样消失在我的世界，装作没感觉，我还在努力的为你辩解。你没有勇气面对我的坚决，我没有立场要求你冒险，在我们之间，这个错是两个没有错的人的考验。我的痛我没说，说了也只徒增寂寞。你只是没放过那为你幸福过的我。我累了想放弃了，可我爱你我爱疯了，像被截断了的河，没灵魂的空了，只能随风飘着，我别无选择。我累了想放弃了，可我想你想到我快死了，我不快乐该怎么去割舍，停不住的拉扯，你会不舍不得。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迎接美好的一天。
正声电台，首盖号。 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